欢迎回到 Sam's Popery， 我是
Joe
Heschmar， 在这里和我的朋友 Anna Sutton 一起喝杯桥聊聊天。 Anna， 欢迎。
谢谢，能来这里太令人兴奋了。
当然还有老规矩， Metal Mark， Mark 欢迎。
早上好。
我得马上先声明一下，虽然节目叫 Cup of Joe， 主要是喝杯咖啡聊聊天，但我今天正在和感冒对抗。我本来以为要当面把 Anna 传染了，而且我喝的是茶不是咖啡，我知道这有点算作弊，不过就茶来说，这款真的很棒。它是 Yukon 不对，它叫什么来着，叫什么金？
Yukon Gold，
不是 Yukon Gold， 那是土豆。
Yorkshire Gold， 对，就是这个。
我真的就是大概一周前上网搜了下最好喝的茶，看到一些人把这款茶夸得特别厉害，我就想好，那我就信他们。这是很受欢迎的一种英国茶，确实很棒。而你很不幸。
我知道，我在喝水，所以我今天早上喝了咖啡，然后我还喝了一瓶新的 Liquid 四能量饮料。我很喜欢 Liquid 四，他们现在也出了能量版，然后我就想，哎，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应该再摄入更多咖啡因。
我觉得 Liquid 四这个名字很让人困惑，静脉注射的东西还有不是液体的吗？
我不知道，也许是某种药。
不过
他们都是液体。
对，他们都是，我的意思是，
对，你说的对，
如果是固体形态那就很难，
那就真的很难注射
打进你的血液里。所以我们在很随意的不小心给了关于静脉吸毒的建议。好吧，所以没错， Mike 这件衬衫简直帅爆了。说到衬衫，这件衬衫也是 Anna Sutton 送的礼物，我今天早上刚收到。
对，
这也正好，因为我刚才穿的那件衬衫被我洒了茶，所以这件正好派上用场。
生日快乐。
非常感谢，这是我迟到的生日。然后我在这里和一个叫 Anna 的女士聊完美的妻子，而她不是我妻子。
对，是另一个 Anna。
对，
说清楚一点，
我妻子其实建议做这一期节目，你说你想做一期讲男人怎么找到完美的公教徒妻子，而我完全不知道你接下来要跟我们说什么。所以 Anna 怎么找到完美的公教徒妻子？
很不幸，答案其实非常明显，不过确实这其实是一个很有层次的答案。我第一反应会是
变得特别有钱，
赚一大堆钱，然后练得特别壮。不对，要做一个完美的公教徒丈夫。但这里面的细微之处比这多得多。我觉得我现在在网上看到的是很多男人在吸引女人这件事上特别在意错误的东西，比如他们超级痴迷于把自己练得特别壮，而且那种男性圈的氛围是这样，他们把男人在女人身上看重的东西当成女人也会在男人身上看重的东西，但他们错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那种超级健身外表吸引力之类的东西更像是男人把自己的想法投射过去，以为女人也会那样想。
完全就是，
这有点像反过来的一种情况，女人会想象自己生活里的男人在某个情境里想太多了，但那个男人根本没意识到这个情境在发生。
对，
就像他们把自己那套心理套在异性身上一样。
对，这就像一种现象，你看浪漫喜剧的时候会意识到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男人，这只是女人创造出来的男人。同样，很多网上的家伙其实是在创造由男人创造出来的有魅力的男人，所以这对女人来说根本没吸引力。我觉得说实话，这对很多女人来说有点让人反感。
哇，
对很多女人来说
这措辞挺狠的。
对，
好，那这对一些人来说可能算是坏消息。我的意思是，对我们这些不是特别壮的人来说可能是好消息，但对那种会说我在外表上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的男人来说，我一直去健身房，我做这些有一部分就是为了将来能吸引配偶的那种。你现在却告诉我你会对这感到反感。
这要看你的性格。比如如果你这个人真的想，你真的享受锻炼，你喜欢在健身房的时间，这对你来说就像个爱好，那很好。有个爱好是好事，有个性格真的很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有性格还有自信。所以如果那是你真的喜欢的东西，那是一回事。但如果你真的只是为了吸引女人，开始痴迷于每天吃鸡胸肉和西兰花，那你关注的全都是错的东西。
好，所以如果那些是错的，
我能不能快速插一句？
可以 ，Mark，
我好，
从后排加入一下。
我也想补充一句，浪漫喜剧里的男人没一个是胖的。
确实。
但现实生活的情况是，它不是浪漫喜剧，除非你是那种 Taylor Swift 和 Travis Kelce。
我的天，我们开始？
神啊！
但对我们其他人来说，就是普通生活。所以，这也是我本来要讲的另一个重点。要找到一个好的公教徒配偶，我觉得尤其对男人来说，因为他们很看重视觉，你不能只看网上的人，你得看现实生活里真实的人，并且在现实生活里和真实的人互动，因为网上的一切都是假的，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但我真的很替年轻男生难受，因为他们有点像是在这种强烈的网络文化里长大的，因为我觉得那可能真的会很难适应。你一直在网上看女人，各种滤镜，各种妆容，各种虚假，然后再试着把这些调整到面对现实中的女性。而且我也觉得，如果你娶了一个超级火辣的女孩，然后她就一口气生了一堆孩子，
一口气生，
如果她是公教徒，她可能真的会一口气生很多，然后那可能也会是一个挺难的适应过程。你真的需要脚踏实地。女人也同样需要脚踏实地，不过这次是在讲找妻子，不是找丈夫，所以
也合理。我的意思是，记住美貌是短暂的这件事挺好的。聊天里有几个人指出 Jack Black 很受女人喜欢，而且很棒。我的意思是，比如你可能会很惊讶，我的意思是，女人喜欢 Jack Black 是因为他看起来很自信，很搞笑，诸如此类。而现实生活里，我觉得也有很多男人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已经看到了不该怎么做，
对，
也看到了不要往任何一个方向，只盯着那种表面上的东西，因为那会随着年龄消失。那我们该怎么做？
你该怎么做？你就该回家找你妻子去。你，
对，完全没错。
你找到了，恭喜。好，所以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你得自信。你需要，我觉得自信的关键是认识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并且能接受他们。不是说你就不再努力改进自己的缺点，而是你看你很擅长的东西，也看你不太擅长的东西，然后你就说，好，这就是我。如果你觉得，你知道，我就是个很一般的男的，我有点宅，很好啊，就做你自己，这没问题。你绝对可以吸引到女人，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只要说这就是我，并且意识到你会吸引来的大概也是类似的女人。比如你不可能自己是一般男的，却想找个满分十分里能打十二分的女人。
这话我不同意。
我的意思是，对，这确实
总有一个锅配一个盖，所以
没错。所以记住这一点，然后别害怕真的去接近女人，稍微把自己摆到台面上。如果你特别害怕被拒绝，你永远不会有进展。而且关键是，如果有人拒绝你，那其实不太是关于你的问题，更多是关于他们的问题。我觉得很多人会被这种对被拒绝的恐惧给冻住，但被拒绝也没关系，这不是世界末日，每个人都会被拒绝，这完全不会降低你作为一个人的价值，你知道吗？
但还是很难。
对，我的意思是，我也被拒绝过，这会发生的。
对，
比如四年级那次。
这很没帮助。好。说道，不，其实不是说到一般和宅，不过要给 Matt Fred 和他妻子 Cameron 点个名，他们正在看，也表示同意，所以。
哦，太好了。
那，
嗨 ，Matt Fred， 我很喜欢你。
对。
好。另外还有一点，有些事情你是可以做的。好，那我给几个关键建议。第一，闻起来要香。真的，拜托，你必须闻起来要香。洗澡，抹止汗剂，如果你还没有那种标志性的古龙水，就去弄一款。我昨晚还在想这个，我在想 Andy 有他那款标志性的古龙水。 Andy 是我老公，那味道我在任何地方都能认出来。我甚至觉得我十五年前的前男友的味道，我现在应该也能认出来。气味这种东西，那种气味带来的记忆触发真的很强。
我的意思是，我确实遇到过一些味道很冲的人，但那不一定，
所以我才说要闻起来香。
啊，对，
对，
不只是有辨识度，而是要往好的方向有辨识度。
对，关键是香。然后还有一件事，比如你在挑衣服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保持一种基本的意识，比如留意什么颜色在你身上好看，给自己拍张照，丢到 ChatGPT 里，问他我该穿什么颜色，穿合身的衣服。所以有一些基础的东西。不过说真的，哦，对，有人说别用 X。
对，
别用 X，
这也是个女性说的，她说的对。然后我还想说，关于古龙水这件事，别试图自己瞎搞。比如，
哦，
在这方面，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你信任的女性，能告诉你什么味道好闻，喷多少，会非常有帮助。
哦，对，哦，
因为我觉得人的诱惑就是喷过头，
或者就直接去 Nordstrom 的那个柜台。
Eric 说，拜托别让安娜以为她是第一个来录音棚跟你合作的人，这是真的，是你让我知道这事是可行的。但你会注意到现在我们有两只麦克风了，这个
关键，
比起两个人来回共用一只麦克风要不尴尬多了，就像我们，你知道，像一个乐队里的两个主唱那样，
一个男团，谁不喜欢男团呢？
嗯，好，所以闻起来要香，照顾好自己。那从你的角度来说，照顾好自己，与其说是练到特别壮，不如说是保持整洁的外表，是这样？
对，做个健康平衡的人。好，我之前其实在跟我侄女聊，她一直喜欢这个男生很久了，他们终于在一起了，我真的替她很高兴。但是好，我侄女真的特别漂亮，就是那种十分满分的十分。她拉小提琴，她很外向，她真的想要哪个男人都可以。但她特别喜欢的那个男生有点傻乎乎的，有点瘦高。她也不是，她这几年跟我说过好几次，说我这么喜欢这个男生好像有点傻，但我就是忘不了他，因为他能让他笑，他喜欢和他待在一起，就是他享受他的陪伴，喜欢他的男生一大堆，但他想要的是那个能让他玩得开心的人。
对，所以我们来聊聊这个，因为我觉得你说到我一直觉得最关键的东西了。评论区有人说，这简直就像婴儿潮一代在跟年轻人说，买房就像他们当年那样买就行，这脱离现实。我不觉得啊。
我不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你完全不对，这就是基本的人类。
我的意思是，我们俩婚姻都很成功，所以我会说，
对，我觉得他们只是觉得你是在另一个年代结婚的。但你，我的意思是，你也没，我的意思是，算了，你结婚比我们更久。
这倒是真的，
但不是，我觉得那种黑药丸化的哦，现在就是不可能了的想法。我完全理解为什么现在很多方面更难了。如果你把很多时间花在网上，不出门，也没有线下的面对面互动，那当然很多东西看起来可能会绝望到像是完全不现实，但线下真的有一个真实世界，而且也没有网上的人有时候让你以为的那么不可能。所以我同意。比如我从来不愁约会，在这方面我完全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但部分原因是正如你说的，如果你有自信，而且能让对方笑出来，你又不会一直自我厌恶自我怀疑，那就会很有帮助。所以我想抛出一个观点，我
好，
我以前抛过一两次，我想看看你怎么看。
我猜会很像。
好，这个观点是，相比反过来谈，更容易谈男性对女性美的标准是什么。因为有些女人确实会偏好某种身材、某种类型的男人、某种性格之类的，而作为男人会很沮丧的一点是，这些偏好可能差异非常大。就是某个女人心里的理想男人，你看你刚才也说了，这个男生并不是大家会想象中的那种理想型。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所以如果你要找一个共同点，我会说共同点是这个。如果你不同意，我希望你在这里反对我。女人在找的是强的男人，但这种强很具体。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讲，有时候他是带着一套需求想要的东西，欲望，你知道，就是他担心人身安全，或者他担心经济不稳定，或者他担心类似这样的事。而如果一个男人在这方面很靠谱，把事情打理得很好，那也许就是那种健身哥，至少是那种你知道会锻炼而且很认真对待自己的人，他看起来像是打起来也能应付，所以会让他觉得安全。或者也许是一个男人，你知道，他在工作和其他方面都安排得很好，他很负责任，所以他知道自己在这方面不会陷入很糟的困境。不管是什么，即便这些男人看起来差别很大，共同的一条线还是一种安全感和保障感，让他能免于他所感知的某种危险。这是一半。另一半是，如果一个男人看起来很自信，也把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这会传达出一种信息，你跟这个男人在一起是安全的。因为你知道，一个看起来不安全感很强的男人，一个看起来完全没把事情搞定的男人，不像是那种你能放心待在一起的人。
Like he totally doesn't have his act together,
比如，就算你坐上一辆 Uber， 如果司机紧张的直冒汗，还说我很害怕我们会撞车，你就会想，我其实不想再坐这辆车了，因为
让我下车，靠边停。
对，也许你是世界上最会开车的人，但你传达出来的是完全没有自信。我觉得人很容易陷入一种自我挫败的循环。我不说只有男人会这样，我觉得两边都一样，就是带着这种缺乏自信去接近，然后说这肯定不行，结果就变成某种自我实现。
对，我的意思是，我认识的几乎每一个女人都得去推一把，鼓励她的丈夫在事业追求上往前走。我觉得男人心里有一种很深的感觉，就是他们总会失败。我感觉这像是亚当的咒诅的一部分，就像耕地那件事，他们就觉得这他们，但没关系，先装到你真的做到了。不过我同意你说女人想要强的男人，但我也觉得很多是那种你觉得跟他在一起很安全的强。可我也觉得有不少人，有不少女人会有点喜欢坏男孩，喜欢那种敢冒险的人，喜欢那种。
但那不也是一种强吗？即便他。
是的，
可能是一种功能失调的强。
所以我会说，这种强也可以只是你大概知道自己要往哪儿走。比如，就算你其实还没到位，整个人也很飘，但如果你对自己想要什么，在追求什么非常有信心，这本身就会让人觉得，好，我可以跟着这个走。我就想到，我结婚结得特别早，我老公那时候也特别年轻，然后他当时就只有一个计划，你知道吗？
对。
但那就够了。我就想，好，他有个计划，我们可以做得到。那是一段很长的挣扎，有很多年上学和培训，不过我一直知道他在往一个方向走，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但是不好意思，我还在想刚才那个说我们脱离现实的人，我觉得这确实不公平。我确实很同情那些在尝试约会的人。
对，
在一个高度线上化的世界里，但我觉得远离网络去见真实的人是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离开网络，因为那不真实，那不真实也不是现实生活。
我的意思是，甚至可能比那更糟。我以前聊过这个，我想我可能在 Pines 那期节目里聊过一次。 Barry Schwartz 有一本书叫 The Paradox of Choice， 你也能找到他围绕同样主题的演讲。他提到的一点是，当你选择太多时，你会做出更差的决定。因为你会有一种选择瘫痪。
对，
而且这在网上很容易发生。或者你知道，如果你有个应用，就算是个好应用，我不是只在说那种很下流的东西，就算是，我意思是特别提一下 Catholic Match，很多人在那上面找到配偶。
对，
所以我不是在喷这些应用本身，我是在喷一种特定的心态。你觉得好，有1000个选项，我必须选出最好的那个。这其实不是好的分辨。比如想象一下，有人在分辨自己是不是要当祭司，他不是说我来自哪里，我住在哪个教区，我跟哪个教区有联系，而是说我要把全世界每一个教区都看一遍，找一个最适合我的。他说我要把全世界每一个教区都看一遍，找一个最适合我的。
对，
这个人永远也不会被注射，这个人哪儿也去不了。然后我觉得，我们知道这当然是个很荒谬的例子，谁会选走那么多选项？可人们在约会市场上就是在走那么多选项。
对，
他们在看几百几千个人的资料，持续好多年，你知道不管是多少年。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没有把这种事有多不健康算进去。当你一直在把身边这个人跟那个你只要再多刷一刷就可能在互联网上找到的理想的人相比，我觉得两边的人都会这样。
对，
而且这会非常非常有破坏性，原因有几个。第一，因为你会觉得自己不想在任何人身上赌一把。第二，你是在用一种很不公平的方式拿他跟一个基本上只存在于想象里的人去比。
对，
然后你就会变得很对，整个人会对这件事非常痛苦，非常黑药丸化，就像啊，你知道网上那种女人都很糟或者男人都很糟之类的，因为你在接触的都是那种你够不到的人，他们有1000个人给他们发消息。
对，
而与此同时，这个你本来会过得很幸福的人，你却不愿意冒险，因为
对，而且他，你知道，就坐在教会里隔你一个长椅，
对，
或者类似这样。而且现实是，每一段婚姻和关系都会有问题，你换人也只是换问题。或者老实说，根据我跟女人聊过的成千上万次关于婚姻的对话，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同样的问题一遍又一遍又一遍。比如有多少次有人带着爱和支持在抱怨她老公的一件事，房间里其他人就说，哎，对，我老公也那样，感觉男人到最后都差不多。 就这也太无聊了。
我让评论区的男人自己决定他们是否同意这句话。其实我们也许也该问问评论区的女人。
但就是这么说。
对，
我觉得进入一段关系时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意识到，就是要记得你会变很多。进入一段关系最重要的是你们两个人都在追求神，而且愿意根据自己对真理的信念去改变。因为比如我想想看，我21岁就结婚了，我完全是另一个人，我丈夫也完全是另一个人，但我们变成了，就是我们现在是一起往前走，越来越像彼此，有越来越多共同点，也越来越像更好的朋友，因为我们都在追求同一个目标，就是跟随基督。如果你们俩都在这样做，你们就会没事，虽然你们还是会有问题。每个人都有问题，也都会变老，每个人都会比如增肥减肥，各种情况都会发生。你不能把心思都放在必须把这件完美的东西精确找对上。我的意思是，我这很难，因为一方面这确实是你人生中最大的决定之一，但你不能把最重要的事情搞砸，也就是对方在追求基督。
对，那才是真正最重要的。
对，
我的意思是，当我们谈到圣召时，圣召这个词来自拉丁语 vocare， 意思是呼召。每个人的呼召都是成为圣徒。如果你在追求你的首要圣召，也就是成圣，那就更容易分辨次要圣召。我是否蒙召成为祭司？我是否蒙召过修会生活？我是否蒙召进入婚姻？然后你还有一种第三层的圣召，就是神在这个特定时刻呼召你做什么。如果你对第二个不确定，那就把第一个和第三个尽可能做好。我觉得这会很有帮助。比如如果你努力成为圣徒，而不是只努力让女人觉得你有吸引力，我觉得你反而会变得更有吸引力。
哦，
就像那种
1000%，因为说到底还是那种安全感，就是你
对
你会觉得好，这个男人在乎对的事情，所以我会，就是我喜欢这样。
我能不能就这个话题问一个重要的问题？
可以，请。
关于安全感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很多男人，尤其是单身男人，有一个很大的担忧，就是财务。女人到底有多在意财务，以及他们在财务上在想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值得谈的问题。
对。
你挖的时候是在找金子还是其他宝石吗？
我觉得你在找的是工作态度。
算了，别说宝石了。算了。
宝石，得了吧，就这梗太容易了。
我知道，
你看的是工作态度，财务会起起落落，东西会来来去去，有一份工作真的很重要，而且还是那种感觉，你在往某个方向走，你有目标，这些目标可能会变，但关键是你愿意去追求这些目标，并且肯努力。比如如果你很懒，那就最糟了，那就是最没有吸引力的东西。一个身材超好的懒汉远远不如一个勤奋的，说实话，就算长得丑点但身上很好闻的男人有吸引力。
对，我的意思是，我怀疑这里的答案至少一部分是这取决于那个女人。比如有些女人
对
会更在意。我的意思是，甚至在文化上也是。我跟一些女人聊过，她们来自不同的族裔背景，比如她们父母是移民，对她们来说经济安全感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她们从小就被教导要特别去追求这个。不同的社群会更看重这个，不同的家庭会更看重这个。所以我觉得结果可能就是，有些女人如果你很穷正在努力把自己弄好，对他们来说就是不够，而他们也不适合你。
对，这也没关系，
该分辨了。
如果这真的是那么大的事，那他们大概有点肤浅。
而且我的意思是，这大概也会成为他们在分辨
哼，
一个公教会丈夫式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需要强调的点，因为我看到很多焦虑，我在做一件看起来是对的事，但网上这些女人在说，在告诉我这不行。然后我会这么说，第一，也许那就是一个信号，别这么做。但第二，也许那只是一个信号，那不适合你。我的意思是，你在网上做任何事，都会找到一些人说，你就因为有这个观点，你就是世界上最烂的人。
我知道。
或者说你做那件事就怎么怎么样，你知道。
你在网上看到的东西都不靠谱。比如你看那种我见过最漂亮的女人之一，评论里有一半的人会说她有点丑。我就想，真的吗？如果你在现实里遇到她，面对面见到她，你不可能不会立刻被她吸引，这概率是0%。就是人们在网上评论里，男人和女人都挺离谱的。网上评论是你获取事实最糟糕的地方，也是你了解异性想要什么的绝对最糟糕的地方。而且还有另一件事，当你和一个人面对面在一起时产生的那种化学反应真的很值得说。比如你在交友软件上 有人对你有兴趣，而你可能不确定自己是否被对方吸引，那就见一面，因为你们可能在现实里会有很强的化学反应，这是你光看照片根本不会知道的。或者你可能会想，我好像没那么被他吸引，然后你们约会几个月，突然你就会想，哦，我现在超级被他吸引，就是你会喜欢上他，你知道吗？
对，我觉得这只靠读一些东西来分辨一个人，你知道，就是只看网上关于他的介绍，甚至有时候只是聊天，比如打字那种，我对这个感受很复杂。我当时也是在网上跟我太太聊天的，我当时不是在分辨他是不是未来的配偶，但我是通过网上的共同朋友认识他的，我们一起在一个小小的线上奉献小组里，那整段故事改天再讲。但我知道我很喜欢他的性格，我其实不知道我会被他吸引。我记得我在 Pines 里分享过这个故事，我不喜欢他的头像照片，所以我就觉得，哦，对，他是个挺好的朋友。我当时在修院，我也没打算约会或者怎么样。后来当我意识到她其实很漂亮时，我就想，哦，我得更小心一点，因为我不能再把她当兄弟一样对待。然后你知道，但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结婚了，也有孩子了。
对，
所以但我觉得从这个经历里一个很重要的收获就是现实里的互动可能完全不一样。我的意思是每个人都有过这种经历，或者至少每个花很多时间上网的人都有过这种经历。你在网上跟一个人聊了很久，然后你现实里见到他，他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
对，
有时候会更好，有时候会更糟。但到某个程度，如果你要跟一个人结婚，你就必须花时间跟他在一起。所以早点把这一步做了，感觉挺好。
对，我看到有几条评论。
哦，其实 Pope Defender 说，我觉得女性的标准常常不现实，但如果一个男人足够有主见，而且看起来很有能力，他们是可以被打动的。
对，绝对是。我有个理论，在合理范围内，只要策略够好，任何人都能让另一个人爱上自己。我会说这个范围其实挺宽的。就是
我不会像你刚才说的那么夸张，但我觉得可以落在两者之间，你知道，因为你可以列一个清单，写下我未来配偶要符合这些条件，然后那会是一个0%的人能满足的清单。而且这其实也是其中一个风险。
对，首先就别列清单。
在交友资料或者交友软件上，因为你知道，我听过一个数据是，很多女人会筛选身高六英尺及以上的。
哦，等一下，我想回应这个。如果我去的传统拉丁尼撒堂区里没有单身女士，那我怎么遇到我的 trad wife？ 好，你不会娶到一个完美的 trad wife。如果一个女人很多年来都没有被期待要做全职主妇，那她一开始肯定不擅长。这有一个很大的学习曲线，比如学着每晚做晚饭，保持家里干净，把各种事情安排好，管理孩子，这些都是非常大的学习曲线。这就像让一个人零培训直接上岗，还要做到完美一样。所以你不管娶谁，如果他以前没结过婚，也没经营过一个家，那都会需要一两年去摸索。
我猜这大概是那种你会说要确保你们对婚姻应该是什么样有同样想法的领域，比如这不会快乐。其实这方面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社会科学数据，因为当男人和女人对家里的性别角色期待不一样时，这就很不意外的会带来很多冲突。
哦，对，我觉得，
所以你知道，如果他期待我们平分家务，而他期待他承担大部分甚至全部家务，那当然会吵起来。
哦，对，而且如果你是这频道里那1%的女人，然后你期待你老公做50%的家务，那就别想了。
记录在案，这个频道有15%是女性。
好，15%的女人，你老公不会做一半家务，这不会发生。
所以
就这样，兄弟们给你们解绑了。不客气。
对，不过我觉得这是个好问题，因为确实有。我的意思是，当
有人说周的说那句是胡扯，周说哪一句是胡扯？
我不记得我说了哪一句了。
我觉得我们
哦，对，不好意思啊，我刚才想说的是，像那种理想清单，女人往往会列一个更长的清单，写下她们希望男人具备的东西。
对，
这就可能变得不现实。不过这件事的好处是，大多数女人至少到了不算很大的年纪就会意识到，好，我不可能得到清单上100%的东西，也许我想要的那个人跟我以为自己想要的很不一样。
对，
然后他们就能做更具体的分辨。比如有人说，你理想的度假是什么样？你会说，最好靠着山，又靠着海，还要在度假村里，而且要便宜，还要各种这些。然后就会发现，好，你可能把所有选项都排光了。但如果有人说，你要不要跟我去这个地方？你就会说，好啊，听起来其实很棒。
对，
它不是你清单里那种样子，因为你的清单本来就完全不现实，而且很抽象，很空泛，也很不落地。但一旦变成一个真实具体的分辨，就会好很多。所以我觉得这是其中一端。不过我会说，在交友软件上你可以加各种筛选条件，然后试图把那个清单硬套到现实里，这就会带来很多不快乐。
哦，那会特别孤独，而且你可能对把一切塞进一个很小的盒子里，然后期待它都能顺利，这在生活里什么事都行不通，没有任何事会完全按你预期的方式发展，而你会把自己关起来，拒绝那些可能真的对你很好的东西。比如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想要一个像你爸爸那样的人，然后你真找到了，你就发现这会把一大堆问题都勾出来，然后你其实并不想要一个像你爸爸那样的人。
我太太是个治疗师，如果你想做这一期节目，我可能会让她来插一句，哎，
对，我不是治疗师，所以
我不是来处理你的爸爸问题的。不过有人让你描述一下你完美的约会。
哦，我的天，
比如4月25日你只需要一件薄外套，这是个 Mystic Genealogy 的梗，我只看过那个梗图，我从没看过那个梗图。
好，我完美的约会，我会说就是前几天晚上，我老公带我去了一次完美的约会，我当时心情特别差，我低落了大概3天，我走不出来，我去跑步了，我该做的都做了，我在努力调整，他就说，好，我们要把你弄得心情好起来，所以我们把孩子们留在家里，我们走路去了一家餐厅，他给我买了点威士忌，他就一直逗我笑，他讲一些很蠢的笑话，到晚上结束的时候我心情就好了，就是跟他在一起，跟一个把我当做一个人来喜欢而且专注在我身上的人，
很有活力的对话。
对，而且让，
因为是烈酒
让我笑，没错，很有烈气。对，威士忌能解决一切，所以完美的约会就是跟你真的很喜欢的人待在一起，我觉得归根结底就是这样。关于约会有太多东西了，期待太多，压力也太大，还有焦虑和痛苦。我的意思是，这过程很糟糕。我特别庆幸我不用再经历这个过程了，但你真的得把它重新归结到最基本的东西上。我喜欢跟谁待在一起，我喜欢什么，然后你大概也会被那个人吸引。
对，说得好。
好，我们不能指望老公做一半家务，那每天做30分钟的活怎么样？老公收拾晚饭后的东西，老婆哄宝宝睡觉，这算合理的期待吗？我的意思是，我觉得那真的取决于你丈夫的工作时间安排以及你的工作时间安排，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比如如果你丈夫工作时间特别长，然后好，我的理念是这样，我不知道这会不会受欢迎，我不是在当 pick me， 我听起来会像个 pick me 女孩，但我真的不是。如果你丈夫，
你已经被选中了。
不，我很抱歉。
你不用。
如果你丈夫第一是100%的收入来源，那家务就是你的工作。孩子是50/50，因为他们有一半是他的。所以比如我会反过来做，也许你丈夫更喜欢那样。我的理念是，我丈夫是唯一的收入来源，他回家以后家里的这些事我不会指望他去做，但是我会把宝宝塞给他，因为那是他的孩子，你知道。
而且你还有一对双胞胎婴儿。是的，
对对，还有我真的就是累。对，我们有一对双胞胎男孩，所以我们有6个孩子。所以他会负责睡前那段时间，就是我会说我下班了，我会说宝宝都喂好了，大家都洗完澡了，大家都换上睡衣了，我下班了，然后我就闪了，去泡了澡。他就坐下来和他们一起读圣经祷告，跟他们说话，他会跟孩子们互动，但我把家务看作是我的工作。不过
我能不能再补充一点来支持这个做法？因为我们做的事情我觉得挺相似的。经常如果家里有事情需要做，我们又有3个小孩，我会把孩子带出门，这样我妻子就能在家里做那些事，所以他能把效率提高到20倍。
对，
把更多事情做完，他也更擅长做那些事。我也能陪孩子，而且当我工作很忙的时候，这对他更好，对我更好，对孩子也更好。
对，
如果你作为妻子带着孩子做所有事情，同时又期待你丈夫在家里做一些他做的不会让你满意的家务，我担心那会让所有人都更不开心。 而且对婴儿来说情况会有点不一样，因为你知道，如果你在哄婴儿睡觉，你在喂奶，还有其他各种事，那你就没法直接把这些都交给。
对对，
交给你丈夫。好，这很公平。
对，还有我也会说，如果两个人都在工作，那规则会稍微变一点。因为如果妻子也带来一部分收入，那你们就得分担。家务任务真的很多。
对，我想，也许最好的说法是，最开心的状态是你们一起磨合出来的。比如我原生家庭里，我爸很喜欢做饭，而且做得很好。我妈呢，喜欢烘焙。她不喜欢，比如烧烤之类的。所以主菜我爸喜欢做，他觉得这很放松，这配合得特别好，而且他也是个更爱整洁的人。给我妈点个名，我遗传了那些基因，所以他经常会在饭后把东西按他喜欢的方式弄好，而这对他们来说更合适。而他之所以更合适，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不是把一套抽象的期待硬套在现实上。
对，
他不会只是说我读到女人就该做这些，所以你把这些都做了，也不会像他说，好吧，我觉得你就该50/50，所以我就要逼你，你知道那样就没那么行得通。了解你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你自己的愿望，你自己的不足，而且这会是需要牺牲的。但我觉得我不会记着对方的亏欠，我不会去算每个人做了多少百分比，我只会尽量去做的比你觉得自己该做的份额还多一点，而且不要为此苦读，你知道吗？
对，别苦读，
把它当成一个机会去想，这是我爱的人。
等一下，我想看一下这些。
对，请。
因为有一条评论说夫妻双方每天都该付出100%，还有一个人说百分比要看情况，取决于谁生病了，谁没睡好，这点非常重要。这在关系里总体来说也是个非常重要的点。你们是在合作，会有一些时候其中一个人就是更弱的那一环，你们不可能一直都在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全部拿出来。比如我丈夫当时在那种特别艰苦的工作培训期间，他基本上什么都做不了。比如
我不知道你刚才有没有说这个，他是医生，所以
他是内科医生，
他为了当医生做的准备听起来简直疯狂。
是的，
就那种工时太可怕了。
哦，太糟了，糟透了，糟透了。不管怎么说，所以在那段时间我做了非常非常多。但后来比如我怀着双胞胎整整9个月都病得很厉害的时候，他做的比我多太多了。我大把时间都躺在床上长着两个小人。所以你真的得，这就回到一点，你在找配偶的时候要找一个和你朝同一个方向走的人，因为重要的是你们专注在同一个目标上，你们在同一条路上走，就是你们想要同样的东西。比如好，你知道当我们愿意对生命开放，然后又怀孕的时候，他就知道。比如好，安娜怀孕的时候状态不是最好的自己。我总是说怀孩子是女人要承担的重担，和一个孕妇生活在一起是男人要承担的重担，而这确实是重担。比如女人怀孕的时候并不讨喜，有些人是，我不是。
谁要是对这话不爽，记住是安娜说的，我可没说。
是我说的，这是真的。就是
我确实觉得有个观念甚至说出来都像是疯话，怀孕本身就是工作。有时候我觉得作为男人，我们需要不断被提醒这一点。
你是说一天提醒20次那种？我的天，是的。
我的意思是，
对，
就是
太难了。
你知道，比如我吃了一顿大餐，饭后会觉得累。我不知道这比那个更容易还是更难，但是
对，长出一个人太难了，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如果你是一个公教会的男人，想找一个愿意生很多孩子的妻子，你要意识到这要求非常高。比如生养很多�孩子，我生过6个，也流产过，所以你知道这对你的身体是非常巨大的负担。我同意，大多数时候孕妇并不讨喜，这是真的。干得好，你在做很好的工作，撑住，宝宝会值得的，他会爱你的。所以比如你的女人不会，你的妻子，
这话太糟了。
你找到的那个给你生12个孩子的传统派妻子，你得尊重她在做的工作以及她的身体在经历什么。比如女性的付出会以一种男性付出不会的方式磨损她的身体。
我觉得这也可能会取决于工作是什么。不过对，
我们都见过那种，比如当总统以后迅速变老。你在找什么？
对，我再翻一段，工作会叫你，别担心。
好。大多数女人并不是嫁给医生，对大多数人来说靠一份收入生活很难。我没嫁给医生，我嫁的是一个准备读医学院的男人。对，你说的对，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在工作的，那很难。我们的财务非常紧，很多人确实必须工作，这没问题。 我完全不介意。比如你看，我们读箴言三十一章，箴言三十一章里的那个女人就给家里带来非常多收入。我不觉得女人工作就是世界末日。
而且对每个人、每对夫妻、每个家庭，他们都会有各自独特的恩赐、才干、处境、面对的困难等等。所以这不是一个一刀切的解决办法。有人说 Gabriella 问，这里只有我一个女人吗？不，但我领百分号。
我在这儿。
那怎么找一个公教会的丈夫呢？你好吧，好吧，我们有你。
我们可以聊聊怎么找一个公教会的丈夫。
在我们聊那个之前，很快补一句。
对，
对，
你提到箴言三十一章。
对，
你可能会惹怒传统派圈子里一大堆人，但我觉得 Lila Rose 对这点其实有个很有意思的洞见。我们有一种观念，比如男人出去工作，单收入家庭，这就是传统的做法。但想想在传统出现之前的传统是什么？女人也在田里跟那个自给自足的家庭，比如农场之类的，或者庄园一起干活，因为为了家庭的生存和发展，这些活必须一起上手做。所以比如你真的得，我也不知道，我把这个留给你们发表看法。
对，我的意思是，就算现在比如我们俩都住在 Kansas City， 你不需要离开 Kansas City 多远就能找到还在做家庭农场的人。所以这种观念，我们有时候对过去的想象，其实更像是一种很短暂的想象，比如上层阶级的维多利亚时代生活。而这也许从来就不是一个现实的理想，而且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也不现实。
对，
所以如果想法只是那当然，你妻子肯定不用做任何工作，那在很多情况下就会变得更棘手。
对，我其实在 Catholic Answers 上写过一篇文章，叫 The Perfect Wife， 我在里面讲了箴言三十一章。我对这个话题特别有热情，因为那个女人不仅在工作，而且她在做决定这件事上还有非常大的自由。比如你在找一个好女人时，另外一件你不该做的事是控制欲太强。
比如如果你想让你的女人充分绽放，
成为她完美的传统派妻子样子，那你就得给她很多自由，让她去探索，去犯错，去找到适合她的方法。比如你得，她是一个人，你知道女人是人，她们需要找到自己的过程，而你需要稍微放手一点，去弄清楚什么对她有效。就像你去上班时，你也不希望她在旁边挑刺，告诉你该怎么做工作，对吧？这是一份工作，如果你把经营家庭当成一份工作，那对，你就得让他用对他有效的方式去做，而他也需要让你用对你有效的方式去管你的领域。
我找到我刚才要找的那句了。
哦，对，你说
在公教会教理里，这段其实是在父母和子女的家庭生活语境里，但我觉得很值得记在心里。2227段，子女也要促进父母的成长与成圣。每一个人都应该慷慨而不厌其烦地彼此宽恕所受的冒犯、争吵、不公以及疏忽。相互的亲爱促使这样做，基督的仁爱要求这样做，这是个非常高的标准。我手机掉了。这是个非常高的标准，但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记在心里的标准。比如我们可以在抽象层面、理想层面聊这些，好的一天是什么样，好的一段婚姻在顺利的时候是什么样，但现实是，就像你前面说的，一定会有艰难的时刻。会有一些日子，你们其中一个人醒来就很暴躁，或者你们两个都是，或者你工作上过得很糟，或者你正处在低谷。你知道，你在处理抑郁，或者你在办公室过得很难，或者别的什么，而你们的婚姻会承受内外的压力。所以带着一种极其愿意饶恕的心态，似乎是特别需要记住的，尤其是在你要踏上这段旅程的时候，或者你已经在这段旅程上了。
对，我刚才在想，好，我们要不要绕回来，有人还想找个完美老公。
对，不好意思，我已经名花有主了。
那个唯一的他已经没了。好吧，我之前确实说过你不该，比如对健身过度痴迷，所以就这样。
对对，健身，食物在我嘴里。
好，所以我会说，同样要记住，好，男人在关系里成熟的比在关系外更好。所以如果你找到一个很委身于自己信仰的男人，那他可能不是个完美的丈夫，但如果他品格好，而且方向走得对，这很难，因为我不想说你可以把他改好，因为那不是你不想，但确实男人他会在你们的关系里成熟。女人往往在关系外成熟得更快， 男人往往在关系里成熟得更快，所以他会成长到那个样子，而你得给他空间去成长，就像男人也必须给女人空间去成长一样。然后当他在追求他的事业、他的目标以及家外面的那些事情时，你也得给他时间去弄明白。就是只要他在追随基督，而且他不是，他诚实品格好，你就能帮助他成为最好的自己。而这其实就是婚姻，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你们在彼此建立，让对方成为最好的自己。所以你可以假设你们结婚前都还是自己最糟糕的版本，你知道吗？
对，所以我觉得有几件事，结合你刚才说的，我想用我从一位祭司那里听到的建议来平衡一下。要是你对这个建议生气，那就对这个建议生气，我不说他是谁，免得他收到仇恨邮件。他说，以他作为祭司的经验，在处理婚姻困难时，问题大多归结为女人生气是因为他们的丈夫没有改变，男人生气是因为他们的妻子改变了。我觉得这其实挺有洞见的。你会变老，你会改变。你在二十多岁时那种活力和冲劲不会一直跟着你，随着年龄增长就会慢慢不一样。所以进入婚姻时要把这一点看清楚。但另一方面，如果你觉得自己能把对方改变修好，而他身上确实有一些真正的问题却不去处理，那就是自欺。
对对，
所以如果我能把你的建议说得更细一点，我想听听你怎么看。你是那种低位买入的思路，就像你在找一只股票，你不会去找那种已经到顶了，比如每股$300的。
不对，
你会去看那种每股$10，但你知道它的基本面能，就是你再找下一个 Tesla，
完全是。
你再找下一个 Apple， 你再找下一个随便什么，
那样你才能赢一把大的。
没错，但你也不一定的，你知道，如果你在买股票，你不会想我要去控制这家公司，把它搞到哪。对，你得找到你觉得能走到那里的股票，然后参与其中，但你控制不了它。这就是不同之处。
对，你控制不了。
就是说你没法修好它，但如果他看起来是那种愿意接受你影响的人，对成为圣人这件事很认真，也愿意成为，用一个有点像 Matthew Kelly 的说法，成为最好的自己，那我觉得这大概就是你能做到的最好程度了。这样说是对还是不对？
对，我觉得是真的。我的意思是，这不太是要去改变他，我会说这是在培育滋养你在他身上看到的那些好东西。所以比如如果它有好的，如果那是一颗好种子，比如有个好的基础，你是能把它养大的，但你不会改变比如这些核心的性格东西。比如我丈夫做的那些让我烦的事，我的大儿子也做一模一样的让我烦的事，这就是遗传。他们俩都有一种幽默感，就是喜欢惹你烦，就是这样。
这真的很好笑。
顺便说一下，
这不会变的。作为一个旁观者，他把他说得很糟，但其实这很好。
哦，他就喜欢比如做任何那种，你知道，没关系，这也会让我笑，就算我在想别闹了，但说到底这还是会让我笑。所以你改变不了这些东西，但你会让那个人有力量成长为最好的自己。
对，而且对，你不是低买高卖，你是低买然后拿一辈子分红。
对，
就像供应商。
对，
那个
你不卖
这个股票比喻更好。福音是个单纯
核心气质，大体上不会改变。是的，
Austin 分享一段他从一位神学教授那里听来的话，我觉得很好。他说，我永远忘不了一位很睿智的神学教授说过，你要结婚了，那是一件很激进的事。你嫁娶的是他们今天是谁，也嫁娶他们将来会变成谁。我也想到这里有一句话，据说是 C.S. Lewis 说的。我从没在 Lewis 自己的著作里见过这句话，但我在很多地方都见过，所以也许是真的。我不知道，但他大概是在说，他反对成为公教徒，不是因为今天公教会教什么，而是因为他觉得，好吧，那我就得同意公教会明天可能会教的东西。所以对，答应在地上娶你的新娘，或者答应基督的心腹，这都是一件很激进的事。我之所以这么强调这点，是因为 Austin 目前是英国圣公会的。
哦，对，
这表面上是在聊婚姻，但那也是在说，嘿，人生道路的决定很重大，教会方面的决定也一样。
是的，我们其实是归信者，我们是在福音派环境里长大的。我们做了几年英国圣公会，然后我丈夫和我一起归入了公教会，所以
好 ，Austin 也确认 Lewis 那句话确实是原话，他有出处，所以太好了。其实也许分享一点那个。
哦，我的历程吗？我知道，说找一个完美的公教徒妻子真的挺好笑的。我丈夫就说，我们结婚的时候你又不是公教徒，
让他变得完美。不，
对，你就把他创造出来。说到改变，把他带着归入公教会。其实我确实有个好朋友，她和她老公在谈恋爱的时候，她老公决定她想成为公教徒，她就说好， 然后他们是一起归入公教会的，而且是他完全带头，这很棒。所以我确实觉得在这一块上，男人其实有一点更大的灵活度。只要那个女人是真的在追随基督。我认识不止一个人是女人归入了公教，而且是那种很虔诚的公教徒，但前提是他们本来就爱基督。
我也认识很多。另一方面，我的意思是，我在 shamestow.com 那边有不少 Patreon 赞助者，他们那里是丈夫是公教徒，而妻子目前还不是。
哦，真的吗？
我会这么说，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妻子更想看到这件事被好好活出来。
对，这是真的。
比起看到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论证，
这是真的。
好，
好。
不过抱歉，你刚才。
哦，我们的归信故事。好。哦，这个，你看，我和我妻子是彼此带着归信的。你看，所以我们结婚了。我21岁，她23岁。他开始读医学院，我们对新教会越来越失望，我就是觉得卡住了，就像我走到了基督教的尽头，这里没别的了。我知道他们会说什么，周日早上我上去自己讲都行。所以我们去了一个英国圣公会教会，我们俩都很喜欢，所以我们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然后我，所以当他在做类似专科进修的时候，那是一个特别严格的培训项目，他工时很长。我开始读教父的作品，然后就彻底爱上了，特别着迷，真的很想归入公教会。我记得我去跟他说，我觉得我不想再当新教徒了。他当时在电脑上忙着什么，就看了我一眼，说不，不，不，他完全被这事淹没了。他说这我们不干这个，你连提都别提。但我了解他，我对他足够了解。我说好，你慢慢来，但你得能告诉我到底是哪条教义让你不可能归入公教会。所以他就去买了一本公教会的教理，然后就坐下来开始读，像是我会在这本书里找出错误。然后我们就一起归入公教会了。这其实是个真正的奇迹，我们能归入公教会是神赐下的一个极大的恩典。不过是的，我从来没有比这更感恩过，几乎除了遇见 Andy 和找到公教会之外。
真美。而且你知道有件事，你刚才说有些人插进来对那个微信是约会策略。
哦，对，
提出了一些反对，说你知道我妈嫁给我爸时以为他会改变，但他没变，而且他到现在还讨厌宗教，他是个无神论者。
哦，对，
结婚以及对一个看起来愿意改变的人保持开放，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比如他们觉得，我的意思是我让你来回答，但我觉得有两点立刻跳出来。第一，这个人是不是已经定型了，他愿不愿意接受你的影响。第二，我们现在关系处在什么阶段，因为他们当然不需要一开始就把一切都弄得很完美，但你在刚开始约会时想看到的东西跟你结婚那天想看到的东西不一样。
哦，对，
如果你们还有一堆危险信号，那就别结婚。
哦，对，而且我会说别嫁，别约会，甚至别考虑那种完全不是基督徒的人。我更多是在想，比如有人是很虔诚的新教徒，而你是很虔诚的公教徒，那这大概是你可以慢慢推进的，你知道吗？或者至少可以在约会中去探讨。对，如果你们已经结婚了，而且他们，如果你已经准备结婚，而对方还是那种我1000%反对成为公教徒，那可能就是个无法接受的点。但如果你只是想进入，就是想探索那段关系，我不觉得这就该是个无法接受的点。只要对方确实是基督徒，而且委身于基督。
说得好。好。
不，千万别和无神论者约会，更别嫁给一个无神论者。这主意糟透了。
好，所以最后总结一下，关于怎么得到完美的公教徒妻子，听起来有一个建议是，也许你不是去找到她，而是找到一个正在走向成为完美公教徒妻子的人。
对，这非常重要，要对自己有信心，搞清楚，别指望你自己也得完美。你不是，你不需要完美，你不需要长得像名人，你不需要做所有这些事，你需要有一个人生计划，你需要勤奋，而且你需要对你是谁以及你身边的人是谁有现实的认识。我知道这太难了，现在很难认识人。但要自信，然后给他时间和空间去改变。只要你们俩都委身于基督，只要你们俩都想一起建立同一种生活，那这些东西都会成长，都会改变。比如，这需要时间，关系也会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越来越美。 比如，如果你想在90岁的时候成为那个在公园里牵着手的老夫妻，那需要，你知道，50年才能走到那儿。所以，
那肯定不止。
如果你90岁了，那婚姻也才这么多年吗？
对，他们大概不是40多岁才结婚的。
对，那可能是真的。
九十岁的人很多是很年轻就结婚了，我的意思是，
好吧，不过现在人们
对公平公平，
40多岁才结婚，所以
好，抱歉，
所以对要同样的宽厚。你知道经上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需要女人怎样宽厚的对你，你就也要怎样宽厚的对他们。所以如果你说我受够了网上这些女人标准这么高，然后你看到一个，比如你知道还算有吸引力的人，你又说哎不够好，比如
对，好，太棒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建议。顺便说一句，我看到 Ferris 在聊天里 How to be Christian 的 Ferris 给我发封邮件，过一阵子你就要上节目了，你刚才才知道，我们会做一期这样的节目，非常感谢。
哦，对，
谢谢，
太好玩了，
这真是
谢谢你邀请我，
能来这里太开心了。
你们还想蹭我们？
哦，对，
哦，对，
还在这的时候看看其他家乡的观众评论吗？就是我觉得里面有几条可能不错。
好，最后那几条问题。 Chris 结婚3年了，一个孩子，另一个在路上，我可以给个建议，别当怪人，但也别当太普通的人，至少运动一点点，然后找个喜欢塞尔达的女孩。
嗯，对，你知道我老公就喜欢塞尔达，我不喜欢塞尔达，但我们有个孩子喜欢塞尔达，所以
你老公就不能别结婚吗？
你可以，这
你可以繁殖，你可以在老公里繁殖出一个朋友。
对，我觉得这算显性遗传。
他们，我的意思是，你们俩确实一起喜欢地与地，所以那就是
我们确实玩地与地。是的，我们特别宅，
宅到下一个层级。我的意思是，我觉得那就像现实版塞尔达。
对，差不多。我对对，就这么说吧。现实版塞尔达，
我从来没玩过。我的意思是，我从小家里就说地与地是邪灵的。
我们也是。
然后，
我们还得互相承认，我们其实对地与地有点好奇。我们俩都被告知那是邪灵的，有一天这事就被提起来了。我们看到有人在公园里 LARP 在搞 LARP， 我们就说你会不会去 LARP？ 我们不 LARP， 但也不是说我们不会。
你们算是 LARP 的近邻，好吧？
好，我从朋友和我弟弟身上看到的一个问题是，他们认识能约会的人的方式，而且我大多数结了婚的朋友都是在大学里认识的。大学结束之后，大多数人就没办法，对，那真的很难。
对，不，这确实是个现实问题。我的意思是，那些说你们脱节了的人，说你们太老了之类的，我完全理解，因为约会的结构真的变化很大，而让这件事变难的一个原因是，你确实得让自己处在一种处境里，你更有可能在现实里遇到和你同龄的人。
对，
现在我不觉得用 Catholic Match 之类的有什么丢脸的，只要你知道，显然道德原则还是要遵守，要保持贞洁，别把人当物品之类的，而且别让它变成分析瘫痪。但我也觉得你需要去参加活动。
对，
比如如果你想结婚，而你知道有一些堂区活动会有年轻人参加，或者有教区的活动，我们在 Kansas City 这里给 City on Hill 喊个话。他们有那种青年成人的运动联赛，还有朝拜，还有披萨和啤酒，还有各种东西。他们办了很多活动，专门让那些处在毕业后到结婚前这段人生阶段的人互相认识，建立好的友谊，一起分辨婚姻圣兆等等。而这很美，我的意思是，
对，
这是一种建立连接的好方式。
所以就是说，去一些地方，别只待在你自己的堂区。这有点呼应第二个问题。有人问，如果你所在的堂区团体基本不存在，有什么建议能认识人？到处看看，去探索。比如，其实我就是有天晚上在教会认识我丈夫的，他就来了一次，问我要了号码，然后他还去了一个青年团体，挨个问别人要电话号码。你得主动一点，因为你会被拒绝很多次，但你只需要一个成功的就够了，所以没关系，坚持住。
对，
不过对，去一些地方，
用 Michael Scott 的话说，你不出手就会错过100%的机会。
完全是。有人说我在乡下地区参加成人入门教理讲授，基本上失去了我的整个社群，而且我堂区里根本没有青年成人。我想说，哦，这真的很难，我很难过。如果你选择归入公教会，有时候你确实，这是一个代价很高的过程。我给你的鼓励是，神会照顾你。我知道这很难听进去，但比如归信过程里你经历的那些失去，有的人会生气。人们，我们归信的时候也遇到过很多问题。我们也确实失去过一些朋友，但这代价值得，绝对值得。所以我会说，专注在你正在走的这段路上，然后求神赐给你一个妻子。对，我的意思是，你正在做的事归入公教会更重要，这是最重要的，这是你的永恒灵魂，神会照顾你，我保证，你不会后悔的。
对，我的意思是，我可能会补充一句 ，Randy， 我不知道你之前的宗教背景是什么，但如果你认识一些你尊敬、你爱的人，你也不一定要和他们断绝。也许是他们因为你要成为公教徒而把你断掉了，但如果有些人是真心跟随耶稣基督，而且也愿意在你成为公教徒的过程中继续接纳你，那你可能会产生一种连锁效应。并不是没听过这样的事，一个人归入公教会，然后他以一种新的、更深的方式为基督火热起来，从而带来一种，比如，你可能就是那个被安排来帮助你那个乡下堂区建立起青年成人群体的人。比如，我不想，你知道，我不想做我做不到的承诺，但也许，你知道，认真对待一种可能，这不只是为了你自己的圣召，也可能是为了其他人的益处。
对，有人问，你们有没有帮过更年轻单身的人撮合关系，比如当红娘？哦，我太喜欢当红娘了，我的梦想工作就是当红娘。好，你知道我最成功的一次撮合是，我曾经很短暂的和一个男生约会，我甩了他，然后说我觉得你应该去追我妹妹，我觉得你更喜欢她，不是我，然后他们结婚了，还有三个孩子，所以
你看，
不客气。是的，我觉得撮合特别好玩，我其实特别想给 City on the Hill 办一场撮合活动，我想做，我觉得一定会很有意思。
好吧，我们已经报名一堆事了，
来 Kansas City。
对，然后最后 Charlie 说，你好，我挺虔诚的，我很爱念玫瑰经，尽量念晨祷和晚祷。我有点觉得，如果你都做这些了，你可能不只是挺虔诚，不过我们再看，
这对你很好，但我也挺怪的，我在乐队里留长头发，最近刚打了耳洞。哦，对，完全可以。
这个人听起来几乎就跟我一模一样，就是
我知道。
对，我们能不能把 Mike 放到屏幕上，然后说 Mike， 这是不是你的小号？
对，没错。
好，我觉得留长头发的男生超级有吸引力。Joe 可以作证，我一直在求我老公把头发留长。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留长发。
对，
而且他确实留长发。
怪一点的男生最好，因为他们有意思。你要和这个人过一辈子，你肯定不想无聊。比如，如果你们不能一起做点好玩的事，稍微古怪一点，敢一点去尝试，你接下来50年会无聊死。抱歉，所以不要害怕自己有点怪。然后 Mike 再问约会建议。
Mark 当然有约会建议。关于有点怪这件事，我作为一个可能符合这个描述的人，想说两句。你得自信，所以如果你对自己怪不怪，和别人不一样这件事特别没安全感，那不好。但另一方面，有的人会走到另一个极端，你知道，我猜你想听我讲君士坦丁堡的历史。
对。
然后你就会想，我才刚认识你，我不想。所以要知道你自己的兴趣不一定天然就是对方的兴趣。对此，我觉得一个好的解决办法是有信心，觉得你很自在的做你自己，然后也真诚的对对方感兴趣。所以还有一条我们还没给，但我觉得很多男人会受益的建议是，我们常常用两种方式去对待约会。第一种是看我有多少技能，多少有趣特质，多少随机的冷知识，这是不是很厉害？然后就有点像在那开屏炫耀。而那种方式不，我的意思是，这要看情况，但很多时候那不太行。第二种是，只关注他会怎么改善你的生活。
对，
我觉得第三种更好的方式是把心力投在他这个人身上，对他表现出兴趣，弄清楚他是怎样的人，用某种方式去了解他，问好问题，真心想知道。如果他有基本的社交能力，他也会反过来问你更多关于你自己的事。但你别觉得必须强行推动这个，你可以就你知道好奇一点，有兴趣一点，而且你知道那些比较宅或者很擅长学习的人去学习吧，但把他当做一个人来学习，比如认真听他说什么，从而成为一个好的倾听者。我觉得这会比你一直说你看我有多少冷门琐碎知识走得更远。
对，而且你可以把约会安排成，比如你邀请他出来时，你可以安排一个能让你展现最好状态的约会。比如我老公在我们最早的几次约会里，有一次带我去看了一个海水水族馆，他对海水鱼特别有热情。我们现在家里有个巨大的鱼缸，所以他算是把场子布置成他能在自己的主场发挥，而我也确实被惊到了。他知道一大堆关于鱼的事实，这招管用。
他对鱼的了解比任何人类都多。
然后我能不能很快说一句，
请，
就是你展现你有这些知识的方式，不是为了展示你有知识，而是为了帮助别人更懂得欣赏事物，通过把知识给他们。
对。 这真的很好。对，一定要记住，女人是人，而你是在认识这个人。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安娜，
我知道，男人很难记住这一点。嗯，而且对，就像我之前说的，你的任务是帮助你的，就是结婚，然后帮助那个人上天堂。所以你需要很了解他，你需要再建立他，你需要把他看得比你自己更重要。反过来也是一样，显然女人也得这样做。那如果我懂的是淡水鱼呢？
海里也还有别的鱼。
试试或者河里。
对，
当然，也许可以试试去那种自然中心。我的意思是，对你擅长的东西保持开放，也对那些让你独特的东西保持开放，就是让你成为你自己的那些独特之处，这是很好的，因为这会让你更有意思，也会让你成为你是谁。
对 ，The Veil of Nine 说，我老公是个数学宅，你们就知足吧。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在数这个词上玩了个双关，但你看，他是个数学宅，而且结婚了。各位，
干得好。
我觉得几乎从定义上说，看这个节目的很多人都是神学宅。我就直说了，我有点偏心，神学宅比数学宅酷多了。如果他们都有希望，那你也有希望。
神学宅肯定也能结婚，不过确实尽量找一份很好的工作，不要只做神学方面的工作。
我可不认可这个说法。默关性的知识比实用性的知识更好。好吧，非常感谢大家，也谢谢你，安娜，今天来。
哦，对，真的太好玩了。
大家留意一下，我相信在不远到中期的将来，安娜会有自己的博客。
哦，
是关于日常服传的，叫 The Every Woman。我想，我一能关注就会立刻关注。也谢谢大家的问题、意见，还有其他所有内容。如果你对这种内容感兴趣，我们还可以做更多。
对，年轻人们，出发吧！你们做得很好，坚持住。
没错，好吧，
我给你们加油。
愿神祝福你们大家。这里是 Shams Popery， 我是 Joe Hashmire。愿神祝福你们。